本节目由宝贝爱阅读品牌出品，爱宝贝，爱阅读，分享儿童经典绘本故事，推荐优秀儿童教育软件，宝贝爱阅读节目马上开始了。
各位宝贝爱阅读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我是 Sky。做几期那个早教的节目之后呢，我们节目的话出名了，所以现在请大咖呢也相对容易了。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一款最近非常火的教育软件《西游汉字》的策划梁学挺老师。梁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宝贝爱阅读。
恭喜西游汉字正式排名 APP Store 儿童免费榜以及畅销榜双榜第一。
啊，谢谢谢谢，大家好，欢迎您的收听。
第一次玩西游汉字的时候呢，我实际上是有点震撼的。这种画面设计，
不是吧？
这种画面设计以及整个流程的复杂度呢，我觉得可以跟现在一些主流的手游大作比一比了。后来我了解了一下呢，西游汉字呢是直接采用了业内现在享有盛名的一个专业游戏引擎 Unity 来进行开发。
对对 ，Unity， 嗯，
而且好像公司还入驻了 Unity 在上海的孵化器，是吧？
啊，没错，是的，
对，我个人实际上是有点困惑，当初为什么会决定用这么专业的引擎来开发一款早教软件？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最近我看了一组数据，是 Unity 官方他们自己统计出来的。现在那个咱们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 Unity 引擎全球最大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 75%。 所以我们非常熟悉的炉石传说啊、神庙逃亡啊、天飞车啊等手游都是采用他们的引擎，所以我们也采用 Unity 作为引擎，也算是大势所趋吧。我们希望用最优秀的引擎为孩子创造出最优质的早教软件。而我们游戏当然是孩子，但是给孩子买游戏的父母大多是啊，80后90后家长了，我们相信父母的眼光。
早先呢我们也介绍过一些识字软件，但像西游汉字这样一次性就囊括1200个汉字的还是第一次。
是挺有点多是吧？
不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庞大的工程，而且他这边好是把这个汉字还整合到整个的一个西游的故事当中。这个从策划到汉字的表现，这是个很浩大的工程的。
是的，很浩大，可以说得上。
我是有个疑问啊，当初这个设想的话，对于一款那个早教的 APP 是不是有点重吧？
我们这样说吧，我们在做游戏的开始就已经达成了一个很一致的意见，三个字，做精品。做精品的代价其实就是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儿，吃一些别人看起来莫名其妙的苦头。那这么说吧，给小孩讲故事不难，给小孩单独讲汉字也不难，让小孩玩游戏他就更不难了。但是现在我们要让小孩玩游戏中听西游故事，还要在故事经营中让小孩把汉字也学了，换句话说是把游戏、故事、汉字有机的无缝的融合啊，确实让我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我们大家有共识，孩子也许玩的时候不会考虑，但家长一定能看到我们的努力的。
那我是看到了你们的努力的，就应该说您这款这个早教 APP 的话，是我玩过的早教 APP 里面一个汉字类目前大概是最庞杂，也是可以说是制作最精良的一款的。
多谢您的鼓励。
但是如果是我从开发者的角度来说，您这边为什么非要自己死磕自己呢？要做这种汉字游戏故事相互融合的这种尝试呢？而且为什么一下子就做1200个呢？我觉得你可以分上中下三篇，或者是把更细水长流的每次放几十个汉字的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呀。
我先回答您前面的问题吧。其实市面上很多识字软件大致上都可以这么一个归纳啊，比如说有一个动物老师啊，有只熊猫，有只猴子，有只小熊，他们都当老师吧，然后给小孩讲汉字，这种教学方法你不觉得很熟悉吗？其实就是老师讲，学生被动学的过程，小孩其实并没有沉浸其中。而我们希望付出的努力就是要让孩子听故事玩游戏过程中 你自己主动去学，那沉浸在这玩游戏学汉字快乐中学，那学汉字不再是被动的事，而是孩子他为了玩下面游戏要自己主动去学，学跑你就休想玩下去。所以我们的游戏和别的游戏很大不同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沉浸这个词儿啊，这应该是我们的教育理念和别人不同的之处。然后您刚才说到那个就一下子学1200个是吗？
嗯，
其实我们是这样做的，我们在那个游戏主线里头是做600个字，然后在这个副本里头我们做剩下的600个字。当然我们现在那个推出的版本是目前里头包含是300个字，然后我们每出新的版本里头会增加更多的情节，讲更多的汉字，是这样的一个安排。
对，这个还真的是要佩服您这边的决心跟毅力的。
多谢。
那我就要想提问，为什么要把这个汉字学习放到整个一个西游记的故事呢？虽然说西游记的故事呢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太熟悉呢有的时候也是一把双刃剑，就是说像我的话很容易的话就像把这个游戏的话跟大闹天宫这样经典进行比较，毕竟很多珠玉在前了。
对对，好，我先回答您前一个问题吧。选择西游记作为我们的 IP 是这样考虑的。西游记对我们中国人应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啊，每年一到暑假就在那放啊，寒暑假都在那放，它知名度不需要多说了。而且西游记里面克服困难永远追求目标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很正能量的。西游记里头的寻宝战斗拯救等等情节也是小孩们非常喜欢的。西游记里头的这个孙悟空啊、猪八戒啊、沙和尚等等等等这形象小孩也都很欢迎，所以我们选择西游主题应该是您说的大家好像都能够想到。但是您刚才又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太熟悉了，好像是个双刃剑的问题啊，是吧？那么我这样说吧，其实您玩了我们的游戏你又会慢慢发现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把西游记给复制下来其实我们是有很多的创新和改造的。比如说您玩到后面你会发现这个小白龙在我们的游戏里头它变成了一个萌妹子，混世魔王是的，混世魔王它成了孙悟空的死对头这些我不多说了，咱们留一个空白欢迎大家自己来寻找我们的原创，我们游戏都比较有趣的地方。
对，但是就是对小孩来说的话，我不知道您这个就是对西游记的游戏的这种改编究竟是什么怎么一个办法来处理我毕竟是只玩了前几章还是比较温馨嘛，后面比如说像那个打死妖怪呀、包括一些什么那个妖精吃人不知道您这边会怎么处理。
您说的是不是有些很血腥的一些地方是吧？
对对对，
还有一些我们也开玩笑，比如说读西游记的人经常会有这种感觉那种有势力的或者有背景的妖怪是吧，最终都被上面给救走了，然后没势力的这些妖怪都被打死了。这好像其实现在看来我觉得是咱们这个西游记都可以说是一个我觉得我们觉得不适合讲给孩子的地方，或者说其实是有一些糟粕的，所以我们会对这些有些改编让它更适合孩子的口味，
不能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要拼爹的这种
没错没错，对，在这方面考虑
我目前是玩了前面几章然后好像我看每天只能玩一章嘛，整个是六个字
对，
流程应该是10分钟左右。当初这么设计的话，是不是考虑到保护孩子的视力？
我这样说，每天不多不少，只教6个字，这我们经过试验得到的数据。超过6个，小孩掌握起来他是有一定的困难了。太少了，有些小孩又会觉得，这太没有挑战性了。所以我们就制定了这么一个识字量，每天不多不少6个。然后再就是这个整个流程呢大概是10分钟能够玩下来确实就是有保护孩子视力方面考虑。很多家长呢他担心自己小孩视力的问题，不让小孩去玩手机游戏。但是我们可以反过来考虑问题。你现在不让小孩去玩手机游戏，或者说你去给我找一找 不玩手机游戏的小孩，这好像也挺难啊，是不是？
嗯，
但小孩基本上都挺喜欢玩的吧？
对，
是不是？
现
在
我儿子就经常玩。
啊，对呀，啊，所以你让小孩完全远离这个手机游戏，我觉得很难做到。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反过来想，让小孩去有节制的去玩玩手机游戏？哎，同时又认了字，那他早早就可以去认了字了，他就可以去去阅读那些纸质的东西，这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而且这不是更好的去保护他的视力吗？是不是？
好，谢谢梁老师。我现在看到就是这款 APP 还结合了非常多的一个卡牌收集的一个元素。
嗯，没错。
然后我也注意到公司好像有做实体线下卡牌游戏的这方面的考虑。目前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进展呢？
我们打算那个即将要推出这个人物卡牌，现在还在小规模试点。另外我们还打算做现在比较火的这种 AR 卡 VR 卡啊，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放一个山子啊，放一个山子在这个 AR 软件里头，那么一座山就一下子立起来了啊，让你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这个非常有趣的，我估计会受到那个小孩的喜欢啊，也请咱们那个家长朋友们关注一下。
到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产品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可以在微信里面给你。
非常神奇的，非常神奇的，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哦，对，那公司的看来这个意图还是志向还是很大的，我觉得是一些个全产业链的考虑。
我们有这样的打算。对。
我看到里面的话，就是说每个人物的话都有什么智力值、武力值、火力值。我觉得这个可能您这边的意图就是，如果说孩子大一点的话，可以就是玩他改编的游戏了。
有这方面的一些打算，因为小孩都很喜欢攀比的嘛。那么人家有这个卡，哎，我怎么就没有？人家的这些值啊，这个值那个值比我高，那我要努力啊，我要好好的认字，这样我可以得到尽快的得到更多的卡啊。这样其实也是鼓励孩子更快的去认字啊，是有这方面的考虑吧？
对，因为像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是属于这种数字时代的移民，但我们的孩子实际上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
原住民，
我还是比较推崇像这种，应该说拥抱数字时代。家长
是啊，
更多的是
一味的去逃离或者说躲避，
嗯，
我觉得真的很难很难的。那对于这些孩子，像您说的，他就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无法逃离的。
对，
就相当于你现在是已经是现代人了啊，你说我拒绝穿衣服，好，大家会觉得你是个怪人的。那么对于孩子其实一样的。对于他来说，他出生在这个时代，你让他拒绝，他有一天会发现，哎，为什么别人都在玩，我还没有接触过这东西，那不是让他觉得他和这个时代脱离了吗？这样其实也不太好，对吧？
对，这个还是要掌握好度。
对对对。
最后还要提一个，我还要跟您提一个意见啊，我这个就是每做完一课的话，您这边好像都给家长出了一道题。这个
我们就要靠我爸妈。
对，
嗯，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答对过，当初
不会吧？
当初你们怎么想到设计这个环节的？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环节就叫做靠我爸妈啊。我们是这样做，就是把甲骨文它的那个字形给放出来啊，然后给你三个答案，让小孩和家长来一起猜，三中选一吧。然后第二天呢，给你详细的甲骨文解答。现在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以前都是家长考孩子，好，现在我们让小孩当考官，让你们这些家长也来感受一下被考的感觉。我们在测试中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啊，就是有时候小孩能猜中， 家长却猜错了，这其实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哦，
嗯，您发现到这个问题没有？
哦，
我不知道您和孩子一起做了没有。
哦，我儿子兄他目前还没有这方面，他这个的话还
太小了是吗？
太小
了。对
对
对对，
我自己试了一下，确实是有些确实比较难，但如果可能稍大一点孩子的话，我觉得他那种形象思维能力还没有受限制的话，可能真的话他的那个识别这些甲骨文的能力要比我们强。
我在这里再给您多介绍一下，就是因为那个现在甲骨文它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汉字，那么里头很多的汉字它就像一幅幅画一样，比如说这个大象的象，它就像一头大象，然后那个还突出的是大象的长鼻子，然后这个骏马的马吧，这个字它突出的是马的这个鬃毛很长的，然后这个羊字的羊啊，这个牛羊的羊吧，它突出的这个羊尖尖的这个羊角，那牛不也长角吗？但是牛字呢，它突出这个牛角比羊角要大。还有牢笼的笼子，牢笼的笼子，牢笼的牢子，我说错了啊，牢笼的牢子，它呢是外面呢像一个牛圈，里头呢关着一头牛，这不就这个牢字吗？是吧，非常有趣的。所以那个，好，是这样是这样。然后小孩比起大人呢，他观察细节能力还有这个想象力啊是更强的，所以小孩猜中了，大人却没有猜中，这个可能性是有的。这是我们一个方面的考虑。
哦，看来是说到梁老师专业了，说的这么专业。
对对对，因为我是那个，对，我是那个搞这个汉字研究这方面的啊。
哦，这个是不是我可以就是再冒昧的问一下，这个游戏的团队是不是都是像您这样的专业人士组成的？
好，那这点上我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团队里头各色人等都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游戏里头这个有这个90后的年轻一个爸爸，那同时他也是个网络作家，他是来负责给我们编这个修故事，然后呢在下负责审稿子，然后把尽量要考虑很多方面了，然后去更合适的把这个汉字呈现出来，然后哪些字合适哪些字不合适出在这儿，我要做一下这个审阅的这么一个工作。然后还有就是有非常优秀的而且也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个美术团队程序团队，然后他们要把这个故事给画出来，然后以游戏的方式给体现出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里头还有每一部分都还要有配音嘛，因为小孩毕竟他读出来得有人给他配音，就是这个配音，那我们专门去请了咱们在国内获过奖的这个演员来专门的配音啊，是这样。然后里头出的这个汉字的字体正文里头应该出什么字，然后这个在卡片里头应该出什么字，这些我们也都是要反复考量的，而且这个我们是专门请公司帮我们量身定做的。您刚才前面说到我们这个游戏是一个浩大工程，真是没有错啊，各方面我们是冲着一点做精品去走的，是这样
啊。非常感谢这么一个专业的团队给我们来呈现了这么一个优秀的早教软件。
谢谢您的鼓励。
前面梁老师您有提到这个游戏的一个亲子互动的问题，因为我也接触过很多，确实像您这个就是这种早教软件能提倡这种儿童跟父母一起学一起去互动的这方面的话还是比较少。就是我因为目前呢体验这款游戏呢相对来说还比较少，就是您这方面能不能再给我们再做一些详细的介绍呢？
好，我接着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考考爸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互动这么一个环节，就是让小孩和孩子一起去猜汉字，一起去体味我们这个老祖宗造字的这个智慧，然后把这个汉字的造字原理搞明白啊，这是一方面。而且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在后面要推出游戏社区啊，让父母把这个小孩他的认字进度、收集卡片的这个进度，你可以展示出来啊。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朋友圈里头是吧，都是在晒孩子啊。那么现在也可以在我们的社区头去晒一晒嘛，那么把小孩 他那个读的诗啊，读的讲的故事呀、唱的歌啊，都可以在我们这个社区给晒出来啊，一起分享一下。还有就是我们做这个卡片，做这个字卡，我们花了很大的一些功夫，然后给每个字要组两个词儿，再给他两个比较常见的成语，还有一句古诗词。这个费了很多的功夫，但是我们有些人会觉得，那小孩能听懂吗？他听不懂就对了。这个呢，就我们在具体解释这方面，我们是留了白的，就是我们不做解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希望啊，有小孩去问你啊，问家长啊，爸爸妈妈，这个词是啥意思？这个成语啥意思？好，这不这个时候就可以有互动了嘛，对吧？这时候家长可以给他讲一讲，那么也可以啊，有一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方式了。
下次我跟我儿子一讲的时候，我看来我自己要提前做一些功课。
你不要有这么紧张，不要这么紧张，因为我们给的都是最简单的、最简单的，然后最常见的成语啊，古诗词，尽量那字儿都比较的简单，而且那个意思也都比较好理解。
不是所有人都像您这么专业的。
没有没有，我们没有故意说是搞得那么难，我们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希望的就是我们的游戏能够给家长和孩子们其实一个机会或者说一个平台吧，那么家长也不需要太多时间，每天你陪自己的孩子十分钟一起认认汉字，听听故事，玩玩游戏享受这种时光，享受的这种亲子陪伴的时光。
对，您这个软件的这个利益还是相当的高的。但是我注意到啊，如果是购买全部的软件的话，目前的价格是258块。这个
对258，
说实话是对一款早教软件，这是一个相当有勇气的定价。公司出于什么考虑是给出了这个定价？而且今后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更为灵活的定价方式？
关于这个定价呢，其实我们经过大量调研，我们游戏可以可以极大的提高小朋友学习汉字的兴趣那么他这种兴趣和普通的识字软件或者普通的卡牌啊或者普通的方式比，应该说这差别很大了，而且他的学习效率也大大提高每天看着少六个字，但是一个月下来呢半年下来呢，这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产品在测试的时候，我们也请了一些家长还有一些孩子一起体验，那实际效果和这个家长们的评价都是非常不错的。Sky， 我不知道您对这个市场上这个早教汉字班这方面有没有一些了解？
这块我倒是有所耳闻，价格好像都不算非常的便宜。
很夸张的，很夸张的，价格动辄几千元几千元，而且几千块钱吧，四五千差不多是要有的。那么相比起来，我觉得我们的价格就是非常合理的了。而且现在我们在苹果的应用商店的儿童畅销榜是高居榜首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数字上可以看到，家长们对我们的定价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呢，我们也会做一些活动，增加一些小额付费希望家长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好的，今天就谢谢我们西游汉字的策划梁老师给我们详细介绍了西游汉字的相关情况。我觉得西游汉字呢，现在已经是为我们今后的早教 APP 树立了一个标杆。再次谢谢梁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节目的最后还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宝贝爱阅读的微信以及微博。这期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公共微信号上放出有关于这次节目的三个问题，大家如果认真听完我们节目的话，都可以很容易的答出来。首先回答完成三个问题的10位观众朋友，将会受到我们西游汉字这款软件的开发商提供的一些精美的小礼物，大家可不要错过。
欢迎大家踊跃来回答啊！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各位听众们的收听。您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听听以及苹果播客中搜索宝贝爱阅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宝贝爱阅读的官方微博@宝贝爱阅读电台。最后 您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公共微信号宝贝爱阅读来和我们进行沟通。这期节目要回答的问题就在我们的公共微信号中放出，最先回答出问题的十位听众，西游汉字官方会有一份精美的小礼品，您只要在微信订阅号中搜索 Baby Reading 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下期见。